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就是收听大家一起酷的时间，在这里给您主持节目的是丽文，
哎，还有很酷的小杨。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上一集啊，听众朋友还记得吧，就是我们谈到呢环保的时候，讲到各国啊就是救地球，他们都出了很多很多的巧思妙计哦。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的介绍不同的地方，他们呢怎么样的来救救地球哈。好，我们请小杨你先来吧。
哎，好，哎，那在日本呢，他们为了响应环保呢，许多人呢就改用这个电动车来代步嘛。那为了迎接这个电动脚车的年代的到来哦。日本的家电业的巨擘这个三洋电子公司啊，他们最近呢就推出了太阳能车，那就是为这个电动脚车提供充电的服务哦。那这一款的太阳能车啊，它安装了四面的这个太阳能板，然后呢未来啊就将在路上跑跑走了，那为有需要的脚车供电。然后呢是节能又环保的哦。
很好哎，
对，真的很好，
那可以储藏吧，要不然晚上怎么办呢？
对。
好，我们来说肯雅啊。那么肯雅的太阳能炉 DIY 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叫做伯莫，他定居在肯雅，他就自己制造了一个叫做阳春太阳能炉据说是可以减少烧柴取火啊。这个一来呢可以保住树木啦，二来呢又不会对这个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这个伯莫这个人啊，他在纸皮箱呢就先铺了一层反射金属薄片，然后再涂上黑漆为的就是大量的吸收太阳能。那么它的上头呢再铺上一块透明的盖子保存热度，使到这个锅子里头的水加热，那么它就可以用来煮开水啦，跟一般的炉子一样啦。它的热度呢足以杀菌哦，也可以用来烹调。
哇，
好了不起哦。
对呀、那我还知道在台北呢，他们呢居然用这个焚尸炉啊，就是焚烧尸体的这个炉呢来发动冷气哦。
哇。
那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殡仪馆的这个火化厂就在去年的11月呢就采取了这个环保节能的新措施。那他们运用啊平均每一天火化的52具遗体啊所产生的这个热能，然后呢就转化成为殡仪馆内家属休息室的冷气。那估计啊每一天呢可以省下3000多台币的电费哦。那这个殡仪馆的馆长呢杨志贤他就表示啊，第二殡仪馆啊他们每天呢开10个火化炉，然后呢每个炉差不多烧8个小时，那平均每一天呢烧52具遗体嘛，那每一具遗体呢就烧90分钟，那只要呢有一个火化炉启动啊就可以提供热能，那就足以启动了90吨冷气主机送出冷气，那让100多平家属休息室呢维持在摄氏26到28度之间呢。那传统的冷气机啊需要100瓦的电力嘛，这套吸收式冷冻主机呢只需要3瓦哦，那就差不多省下了97%的电力哦。
哇，这省下这个电力已经很惊人，而且是用焚尸炉哎，
对呀、
真的无奇不有哦。好，那么你知不知道荷兰呢、荷兰呢用这个养猪的粪便来发电。养猪呢不单单能够生产火腿跟咸肉啊、还能够发电哎。这个荷兰南部呢斯泰克瑟尔这个猪农啊霍尔雷福特斯的这个养猪场呢就饲养了2700头猪。为了响应政府呢鼓励制造和使用环保能源运动，他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呢将猪只的这个排泄物呢 就送到猪场里头一个生物沼气发电厂的分解槽里头、
嗯、
啊，利用这个猪群排泄物呢制造生物沼气发电啊。你知道什么叫沼气哈？沼就是沼泽的沼啊、
嗯、
沼气就是那个植物呢在地底下或者水底呢受到霉菌分解而产生的气体啊，就叫做沼气。这种沼气呢是可以燃烧的，那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猪粪呢来制造这个沼气发电。猪粪跟这个草里头的这些劣质的谷物啊胡萝卜汁等等其他有机废物呢就混合以后呢通过这个细菌就分解产生沼气、
嗯、
那么当沼气呢被吸入发电机呢就能够产生电能咯、
嗯、
啊，过剩的电力呢还可以转供给国家电力网使用哦。哇，荷兰的政府呢就今天呢每兆瓦呢177吨啊，那就是差不多是人民币1600块了、
嗯、
哇，那么就这个今天呢就是鼓励他们的。那目前呢荷兰呢大概有50座的养猪场运营这个沼气厂，
哇、
啊、可以省下很多钱了
对呀、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介绍最后一个就是英国啊。
嗯
你知道水泥吧，水泥呢以前就是被人家认为说它是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人呢、啊
嗯、
可是呢聪明的这个英国科学家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开始呢转变了，就是把水泥呢变成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有力武器了、
哦、
嗯，这个总部呢设在伦敦的这家公司 Novacom的公司首席科学家呢他就说呢，这种新型环保的水泥的诞生就意味着水泥行业啊从一个重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到重要的二氧化碳吸收者的角色的转变，以前是二氧化碳排放者、
嗯、
现在变成了二氧化碳吸收者、嗯、那么这家公司呢 Novacom 的水泥呢就以美烯酸盐为基础原料，那么它不单是在制造过程当中比标准水泥需要的热量少，而且在硬化过程当中啊还能够有效的吸收空气中的大量的二氧化碳、
嗯、
那这就使到生产总体上呢是一个碳负性嘛，就是说它不单不会排放碳，而且还可以帮助减少碳。
对，
哇，那么每吨的水泥呢能够吸收0.6吨的二氧化碳，因此啊就不会产生这个碳的足迹了，太好了是不是
哎呀，其实呢只要肯动动脑筋啊花花心思呢、
嗯、
其实就可以很酷的保护地球哦。
哎，只要大家一条心，不但能够改善地球，而且还会继续享有地球上的丰富资源。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
今天要介绍一个很酷的气质啊，叫做高空弹跳。
诶，
这是一种很刺激的游戏哦、
嗯、
玩的人呢背后就绑着一根坚固的绳子拉着自己，然后就往下跳啦。那这个游戏呢关键就是在那根坚固的绳子啦。
诶，是的，那如果这根绳子啊够牢固啊，那玩的人呢就可以非常的放心了。
嗯，
因为跳下去的时候啊，那即使再怎样恐怖呢也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摔到地面上吗？
没错，高空弹跳、
嗯、
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掉入谷底的时候呢是谁拉我们一把，这个很重要哦。
对，
曾经呢就在教会里头呢就听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嗯、
讲到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穆勒。那么这位穆勒先生，哇，他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崎岖、刺激和恩典。嗯，有这么一次呢，他就准备搭船到这个跪拜城去赴一个重要的行程哦。可是船呢，因为大雾啊，就没有办法呢如期行驶。哎，他说什么？他说没关系，上帝必帮助我。结果呢，几分钟以后啊，大雾呢就居然这么奇妙的散开来了。 那还有呢，就是在几年以后啊，这位穆勒先生他所办的孤儿院呢、啊、就面临了一次经济拮据的窘境啊。在某一天呢，竟然是连他孤儿院里面的所有的小朋友啊还有童工们的午餐都筹不出来诶。
嗯，
可是他呢怎么说啊，他说没关系，上帝必帮助我们。啊，十分钟以后，有两台的卡车啊，就载着面包缓缓的驶过来。哎，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呀，真巧！但是其实是上帝的安排哦。原来就是啊，附近有一家的工厂呢，临时停工，这个面包商的面包呢就临时没有地方送。哎，他们就远远看到这附近有一家孤儿院，就送进来了。啊，真的是上帝帮助他们有午餐吃了。
对。
那么还有一次就是穆勒先生跟他的同工们呢就面临了一个很重大的危机。大家呢都期待事情能够有所转圜呐、啊。他还是那句老话啦，就是没关系，上帝必帮助我们。结果呢事情到最后是没有如愿转圜。不过上帝呢事后却用另外一种他们先前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哎，对，那乔治穆勒的这一句句的没关系，上帝必帮助的信心宣告，实在呢就带给后人很大的激励哦。那他的信心啊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我们这个一世代新兴的运动，就是高空弹跳了。
是。
那些去玩高空弹跳的人啊即使看到前面几个跳下去的人呢叫得声嘶力竭啊，那轮到他的时候啊他也绝对不会被吓到有生死之虞。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啊背后呢有一根坚固的绳子拉着自己。那即使呢再恐怖啊再惊险呢，因为有那一根绳子啊自己也绝对不会摔到地面上。
对。
那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让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啊，那么你的背后呢也绑了一根的绳子哦。那一条的绳子啊就是上帝了。他呢就是那条当你落入人生的深渊低谷的时候啊紧紧的拉住你的那根坚固的绳子。那圣经上就说啊他要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就是诗篇第91篇第12和第13节说的了。那人生啊总有面对低谷的时候嘛，就好像玩高空弹跳一样啊。
是。
那你生命中正在面临的深渊与恐惧啊，那是否呢有上帝这根坚固的绳子牢牢的拉住你呢？如果有的话，你一定呢就是有惊但是却无险了。
是。那听众朋友啊，人呢是非常有限的。
对。
我们需要这位上帝啊，因为他这条绳子呢绝对牢靠。
对。
有了上帝啊，在低谷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很酷的走出来咯。
对，高空弹跳，加油咯。
一个为您展现超级棒的心灵交流，
一个与您追求真正酷的节目，
大家一起
酷。
一个个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我们人生里头呢有很多很多的转变啊、哦、成长的过程里头呢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会看到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的生命啊哇转变得很奇妙很美丽啊，那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感人的一些的见证，一些很奇妙的转变。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小杨再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见证吧。今天要说说谁的见证呢？
嗯，今天要说的是建祖的这个见证啊。
嗯，
那建祖呢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小孩嘛，那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头，那从小呢就有上教堂，那建祖知道啊基督徒呢就要当大人眼中的乖孩子了，所以呢他从小啊就很听父母和师长的话，因为对他来说啊基督徒呢就是一个听话的小孩了可是当他自己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啊，哎呀建祖慢慢的开始厌倦了啊去当大人们眼中的乖小孩和好基督徒，而且啊在建祖看来呢长辈们自己啊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自己都做不好你怎么要求我做呢？
嗯，
那建祖心里那时是这样想的。那时候啊建祖呢最常接触的大人就是在学校的老师啊、在教堂的老师啊还有自己的父亲母亲，那他突然开始觉得诶这些人啊都靠不住了、
哦、
于是呢建祖啊就决定呢啊、不要再当他们眼中的乖基督徒啊，因为那真的是太累了那上了中学呢建祖就发觉啊其实有许多有趣好玩的东西啊等着他去玩，于是啊就在那时建祖就离开了教会。其实呢在建祖的心里啊他相信有一位上帝、
嗯、
但是呢他觉得当基督徒啊太累太不自在了、
哦、
每天呢就好像被啊、管辖着啊他决定呢不要当乖基督徒了，对于他来说啊快乐呢比一切都还重要、
嗯、
那在建祖离开教会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啊放下了心里头的大石头，他觉得自己呢现在啊已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以后呢就不用理会那么多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啊，他就觉得很自由。
嗯，很多人都这样想哈、哦。
对那虽然建祖的家人啊一直劝他回到教会啊，但是建祖的想法是我会回去，我终究还是会回去的，因为我相信啊死后有这个审判嘛，所以呢我终究会回去教会，但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没有玩够呢，反正呢我在死之前啊接受了耶稣的话，那我就能够上天堂了嘛，所以现在呢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所以我不要回去，等我玩够了再回去也不迟哦。
嗯，
那
很多人都这样想，都在利用上帝嘛
哎，对呀、啊、那就在后来一次啊教会举办的营会当中啊，那建祖也有回去参加，那就在这个营会当中呢就有个姐妹呢就向建祖传福音了。
嗯，
她也一直劝建祖回来教会，而建祖呢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嗯、
那告诉她说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啊不急着现在回来教会但是呢那个姐妹啊就告诉她一句让她印象深刻的话，
嗯，
就是呢你要记得、哦、人的一生只有两天，那就是今天和见主面的那一天哦、
嗯、
不要以为你的时间还有很多，若是到了那一天你要怎么去见上帝呢？
对，
哎呀见主呢没想太多就拒绝了他、哦、但是回家以后啊这句话呢却一直环绕在见主的脑海里哦，久久没有散去。那虽然如此啊见主还是硬下了心不回去教会、
嗯嗯、
后来呢就在学校里头啊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建祖呢走上了变坏的这个路途、
哦、
那还记得那一年呢隔壁村里呢就发生了一起的命案，而事情呢就牵涉到啊建祖学校里头几个比较大年纪的学生嘛、
嗯、
那不过呢他们却说啊当中有两个啊比较低年纪的学生呢也牵涉在内、
嗯、
于是呢公安就进入学校要人了。
嗯哼，
那公安就问老师啊学校中呢有哪一个学生是比较小的比较坏的、
哦、
那他要老师指出来，结果呢老师呢就选了建祖啊、
哦、
和他的一个朋友出去
比较小比较坏。
对，后来呢建祖和朋友啊就被公安带进公安局里问话。
嗯嗯，
那建祖那一年才14岁哦，
嗯嗯，
却因为呢公安逼供嘛而就在公安局里被打了一顿哦。这是建祖呢他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哦， 这次以后啊，他开始很恨老师，
嗯，
因为他感觉啊被老师出卖了嘛。那明明自己在学校只是比较调皮啊，但是老师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这样把他们交给公安呢？
嗯，
自己呢明明和这件事无关，但是啊却因为老师这样的举动啊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对，
那从那次以后啊，建筑开始呢对老师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哦。
嗯嗯，
那在学校的时候啊，总是表现得比较叛逆。总是呢大胆的和老师作对，
嗯，
那不过建筑这样的行为啊，却引起很多同学的仿效啊。那不久之后呢，建筑就在学校里啊，引起很多人的欣赏和尊重了。大家都觉得哇，建筑很有胆量，很酷哦。
嗯、
那也因为同学们的这种眼光啊，以致呢建筑啊开始和朋友结党。那靠着做一些事情啊来引起众人的目光，
嗯，
那渐渐的、啊、建筑来到学校的目的呢已经不是要读书了，而是呢去追求这种啊朋友间欣赏的眼光。
嗯，
于是呢建筑去学校的时候啊，书包里带着的已经不再是课本了，而是一些器具。
诶、哦、
什么器具呢？就是用来撬开东西的器具哦。
嗯，
那建筑总会和朋友一起的逃学，然后呢去撬开别人的家里，然后进去偷窃、哦、
哇，
那每天都是这样不断的做坏事哦，不断的找钱、
嗯、
那他们就会用这些的钱啊来购买香烟啊，买游戏机啊，那每天不上课啊、
嗯、
就是去做一些啊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嗯，
后来就有一次啊，建筑呢和几个死党就发生不和了，之后呢他们就被带上这个公安局。那公安呢居然就把他们啊以前干过的案件啊全部都拿出来和他们对证哦。
嗯、
哎呦，他们就吓到了。
嗯，
因为之前他们以为公安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嘛、
嗯、
那怎么知道其实公安呢、啊、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嗯，
那结果公安呢就把所有的案件都列下来要向他们逼供。
嗯，
那建筑啊就感觉有点不知所措了，因此呢他就向上帝祷告。那还好呢，建筑的死党啊后来都把所有的案件都招认了嘛，所以呢建筑啊就不用招认任何的事情，也因此呢他就侥幸呢啊就没有留下这个案底了。
嗯，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建筑啊就经历了上帝的眷顾，但是呢他的心里啊还是非常的刚硬哦。
嗯，我觉得就是说上帝其实给他一个机会嘛、哦、
对，
不是说上帝就是没有看到他的罪恶吧。
嗯，但是呢建筑啊他还是没有想要回去教会的念头、哦
嗯、
虽然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了、哦
嗯、
他自己还是觉得哎，时间还是很多，还不是时候回去教会啊。结果后来呢又发生了几次的事情啊，而这个建筑呢他就为了躲避一些的追捕啊和麻烦呢，就逃到几个的地方去。那之后呢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哦、这时候呢他的教会的老师啊就来找他，希望呢把他带回教会。
嗯，
那建筑也觉得嗯是时候回去了。那之后呢有一次啊，建筑的朋友就发生了意外嘛，所以建筑呢就去医院捐血给他。怎么知道啊，捐完之后呢建筑就突然感觉好晕好冷哦，并且呢自己的手臂啊也缩了起来，整个人就感觉啊动弹不得、哦、那突然间呢他就好像体会到了死亡的挣扎，他真的好怕、哦、于是呢建筑就诚心的向上帝祷告，他真的向上帝悔改了。就在那一次呢他觉得啊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握，那他自己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呢真的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了。
嗯，
那后来呢整整一年的时间啊，建筑呢就把自己关在家中，他想说啊用这年的时间啊好好的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了。他想说嗯不参与外面的朋友啊，自己就能慢慢的改掉恶习了。
嗯，
那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啊，他想回到教会，但是奇怪的是啊，他每次呢总是停留在教会的门口、哦、每当他想要踏进去的时候啊，他心里总会觉得哎呀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不好， 然后呢他就感觉好愧疚，以致呢他觉得这样的人啊，像他这样的人啊，怎么能够踏进教会呢？
嗯，
那在建主的心里啊，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获得宽恕，他觉得自己当初啊还曾经去拜过其他的偶像啊，是自己拒绝了主耶稣啊，现在怎么会得到原谅呢？
嗯，不好意思回去了。
对，那这一年的时间呢，建主就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改过自新嘛。但是呢他知道啊，自己呢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改过来哦。那就在有一次啊，就教会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嘛，那建主的母亲呢就邀请他一起去教会。
嗯，
那建主就答应了。但是啊他其实并不确定呢自己能不能够踏进教会的门口。
哦，
怎么知道啊，就来到了教堂的门口啊，他碰到了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她啊曾经被建主伤害过，而且呢非常憎恨建主。那这个姐妹看到了建主啊，就走过来并且向建主说了一句话。
嗯，
嗨建主，你知道吗，我原谅你了。
嗯，
哎呀，那个时候啊，建主在刹那间就感觉到啊，主耶稣在对他说话。
嗯，
那主耶稣透过这位姐妹的口呢，就告诉建主啊，其实他已经获得了宽恕。
嗯，
建主真的很感动，他真的体会到了诶，主耶稣所要对他说的话。
是，
那他终于能够释怀了，他知道啊，自己其实呢已经得到主耶稣的宽恕了。
嗯嗯，
于是呢建主就开始回到了教会。那从那时候起啊，他就靠着主的力量呢，把自己过去的心态都改了过来。
嗯，
建主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哦。他每天呢都在享受着啊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与喜乐。那现在呢建主啊还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哦。
嗯，
他加入了教会啊，成为全时间的同工。
嗯，
诶，他知道呢也明白啊，自己呢应该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主耶稣的。
嗯，太好了。
对，听众朋友，你看到吗，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哦。建主他曾经迷失，曾经迷惘。
嗯，
但是呢只要他愿意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哦，其实呢主耶稣一直在等着他。
对，
那主耶稣呢从来都不放弃任何人哦，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怀里呢，其实他一直都在哦。
是，太好了。嗯，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看到呢一个个的生命啊都被主耶稣的爱一个个的挽回了。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别动，打墙！
啊，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啊！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这哦，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哈哈哈哈哈！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今天呢，小杨想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金玉良言呢，是出自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诶，听众朋友，你知道得救是什么意思吗？那得救呢，就是指呢拥有这个上天堂的把握，拥有这个永生，就是永恒的生命了。那本乎恩呢，就是因着神的恩典。那因着信呢，信啊就是指信心，那就是对天父上帝的信心哦。其实很多时候啊，那很多人都相信有天堂， 而他们呢总会觉得啊，只要在今生呢、啊、多做善事啊，啊多积功德啊，就能够上天堂。那换个方式来说啊，他们觉得呢能够以行为来换取啊，来赚得这个永恒的生命。那我想呢，其实这是一种不太正确的观念哦。
是。
因为呢主耶稣啊在这些经文呢就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能够上天堂啊是因为神的恩典。
对。
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呢就是本来不配得却得到。
嗯嗯。
那上天堂啊是一个何等高贵的荣耀、哦、
对。
那我们原本是不配得的，但是上帝爱我们，所以呢他愿意把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当作一份礼物送给我们。那上天堂啊是一份来自神的礼物、
嗯、
而礼物呢当然就是啊，当然我们就不能靠着任何的行为来赚取的了，那也不需要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而这份礼物的代价其实呢主耶稣已经帮我们付上了。
是。
诶，听众朋友，一份那么美好的礼物啊，神要送给你，你愿意接受吗？
嗯，听众朋友，就像见主一样哦，他不是靠行为啊、
嗯、
但是呢耶稣就是这样的爱他，怜悯他，完全接纳他哦。
对。
嗯，好，那么呢这个新年期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年歌曲啊、哦、这里呢又是给大家介绍呢这个新年歌曲也是一样的，加上了这个属灵的意义啊、
嗯、
加上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的色彩啊，新年喜洋洋。嗯，歌词这么说，又一年呀，春天已到人间，弟兄姐妹欢乐迎新年，万象更新，大地又回春，喜气洋洋，恭喜欢乐年，数算主恩，向神偿还心愿，弟兄姐妹分享神恩典，恩惠慈爱追随在年年，欢欣喜乐充满在心田，又是春天，大家庆祝新年，赞美歌声回响在耳边，旧事已过，翻开新的一页，忘记背后，努力为面前。每一个人都活得很酷，就像我们介绍的各个人物。
哎，是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哪方面的表现呢是很酷的，欢迎你来信分享哦。
嗯，这会儿呢暂时跟你告别了，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
再会。